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九 EA 节目，我是龙马。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
哎，大家好，我是小五。
大家好，我是雪豆。
哎啊，这个呢，又是我们一期的这个只玩游戏啥也不干啊，
哎，
这个主题的节目啊。而且呢，这个节目我们已经决定会把它做成一个这个长期的啊，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录的这样一期个固定的节目。
是吗？
哎，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它的分类啊，之后啊，我们还要仔细考虑一下。所以它暂时还是 EA 啊，不过这个节目这个形式本身已经定下来了，
嗯，
所以以后大家都会这个不间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好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呢，会聊一些近期我们对于自己玩的游戏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也可能也包括一些评价，或者是游戏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这个想要探讨的一些事情啊。总之就是一个纯粹玩聊游戏的这样一期节目啊，与我们
这样
不玩游戏干什么这个节目啊打对台，哎，就是对啊，就要把他们那个节目干死啊！
这马上就三角擂台了，还有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看动画系列，
玩二次元也行。也要掺和这个，你们啊，行，嗯，
深怼
对。然后今天呢，大家之前我们有预告会聊到哪些游戏，像什么这个音乐里的这个星战啊，
是，
然后最近我跟豆哥也玩了一下沙漠，
嗯，
然后这个大巴呢玩了一下这个 P5R。
是，
哎，也包括等其他的游戏吧。我们最近玩到的一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也正在玩的一些游戏啊。
是这样的，
聊聊这些游戏。那既然是这个音乐的话，那咱们从星战开始吧。啊，这个咱们
上来就是星战。
对，咱们在新闻里也聊过，然后我们都在说这个小五有好多关于这个游戏
我
的看法，想要抒发一下。
我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嗯，
对，
是我且不谈就是这游戏我的感受是怎么样，
啊，
我们就心平气和的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种种方面拉出来说一说，聊一聊，道一道。
啥意思啊？
是我昨天直播的时候也简单聊了一下，就这个游戏我现在已经不是。
那你播这游戏了是吗？
对，昨天就是娜俩播完那个音游了以后，我就简单播了会
啊，
就简单聊了一下。
嗯，行，
这个游戏吧。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呢？
生气就行，
不是你生气就行。
你要不要打一个主要的基调？就是说你本身对这个游戏是有些意见的，是可以这么说，是吧？
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游戏啊，我给他一个。就总体的概括来说，
啊，
嗯，
就是优点跟缺点它都存在，并不是有些媒体啊，某些媒体说的这种瑕不掩瑜。
它不是一个就是整体特别好，然后
对，但是有一点点
瑕
疵，对，它根本就不是那种类型。
那你想给它怎么定义呢？
就是，一提这个游戏，
气氛来了，你知道吗？
哎，对，愤怒。
先这么来说，先这么来说。那我们这样，那我们先说这个游戏，我觉得做的值得肯定的地方，
啊，
以及它闪光的地方，
嗯，
就是。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重生这个组对这个游戏是下了功夫，
哦，
也是非常深挖了这个星战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文化本身嘛，它确实是了解，不是那种上来我糊弄一下，就是 IP 作品嘛，就是粉卖给粉丝我就糊弄一下，比如
嗯
某些什么日本厂商，他觉得
这话交给我来保护一下你们，对。
他绝对不是糊弄你的，他确实做了很多很用心的地方，比如说就上来你能感受到的地方就是演出，
嗯，
就大家都说，就是包括上次天书也说了，对，序章那个部分演出就非常好，感觉
尤其一上来这个就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哎，有点意思，挺不错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你一拿到手你就觉得哎有点那个味道，
嗯，
就是那个范儿在那个地方，
哦，
就是我一上来我告诉你我是个什么大概什么感觉的游戏，
嗯，
不是那种小制作。
哎，但我插一嘴，我觉得不光重生组，好像 EA 手下的这个就是星战的游戏，在对 IP 的这个塑造方面，就星战的这个 IP 上，
嗯，
我觉得一直还可以的。
嗯，我觉得可能也
包括前线那些，我觉得这范儿都非常正。
对，
我能感受到，如果是粉丝的话，应该能就是非常开心的这种东西啊。
这我分析了一下，我感觉这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对这个文化都特别了解，嗯，所以就信手。年来我感觉这种东西都，哦，
喜欢的人特别多吧，就确实是这个比较国民化的，
群众
比较对
群众基础比较广泛，
嗯，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前面那俩小时的制作特别用心，估计就是让你玩了以后就没法退款，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啊，
然后他就是天书也说他那个攀爬的那个地方啊，
哦，
就一开始就给你设置那些路径啊就非常自然，
嗯，
然后包括就是运镜啊，包括转场，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演出上，
嗯，
我都能感觉到他非常之用心，包括他这一代也是请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当红小生来参演一个角色，
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剧里的角色，
哎，
啊，那个歌坛里的是吧，
对，歌坛里他演那个杰洛姆，
哦，剧我还没看啊。
啊，他在那个剧里演的其实也非常好，
演的也不错，是吧？
对，这个消息是什么时候公布呢？是今年《星球大战》庆典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然后叫了这个演员过来，
哦，
然后就首次公布他要在这里面演个剧，哇，当时那简直太激动了，就现场那个反应特别之激烈，
哦，
大家就感觉非常好。然后你其实看就是。抛开他那个跑步啊什么运动的这个姿势，你就纯看他演出那个部分，
啊，
演员演得非常之好，
啊，
就是各种处决的动作呀，包括就是戏份的这个部分，
嗯，
就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欧美那边做动作一向是比较注重演出，
是
就是从那个蝙蝠侠那一系过来，就是他们比较注重这个演出这一块，
哎，对，
嗯，
对，而且这游戏本身它其实也是靠这个来叙事，他玩的部分其实很少叙事，也就是靠这个地方来穿插着给你叙事，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挺重视的，其实挺重视的。然后还有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处决的这个动作，他打所有的人形敌人跟野生动物的时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动作。他之前也提到过，你所有的这个非人类的敌人，包括机器人跟野生动物，你都可以有断肢的效果。
嗯，
那画面那打起来那真的是简直是那一刀切下去恨不得连魂都直接给切断，
演出是挺不错的。
对，
哦，但是这个其实并没有这个断肢的这个玩法上的这个体现。
对，
我就是把人，
毕竟跟忍龙不一样。
你对你击杀这个敌人怪物和之后啊，它有一个很不错的演出效果，
嗯，
但是也就是演出啊，它并没有
打完就完了。
对，比如说我砍个腿能得到什么，或者是说对你战斗有什么帮助，它其实并没有这样所谓的系统在里边。
你也想战斗？
然后呢？开头的那个部分，我可以肯定，你大概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看到的处决动画几乎都是不带重样的，就是你每打一个敌兵，每打一个人形怪跟一个动物形态的怪，那个处决动作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到应该就是前期很长一段时间你都看不见重样的，
是
他其实就做了很多。
哦，
就是我的感觉啊，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很用心，他做了很多，
嗯，
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动作，就本身动作的部分，
嗯，
包括演员的这个动作，包括这个风暴兵啊这些怪物的动作，你都能看到，他其实非常贴合电影本身。
哦，
就可能有些朋友没看过电影或者是一些衍生作品，就可能不是很了解，他其实都是在那个原本电影的基础上，然后。给他进行了改良，然后让他更适合游戏的节奏。
哦，这风暴兵是怎么拿枪的？怎么
对？怎么走路啊？
怎
么射击
啊？
包括你的剑该怎么挥啊？
都是有讲究的，是吧？
那非常有讲究。
好，
就你这个光剑挥起来跟武士刀挥起来肯定不一样，对吧？
那是
他挥起来那个动作那个范儿，那确实是研究过的。
嗯，
这个地方我都能感觉到，包括他还有这个对细节的一些还原上，就这个地方真是让我觉得非常之用心。就是游戏里你可以改造你的光剑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肯定是。
对，你可以自定义你这个光剑。
啊，没有印象还行，那游戏里狂改嘛。
对，然后他给你提供这些部件啊，
嗯，
给你提供那些就是你各种地方的零件，比如说这个剑的剑柄啊，
是
这个剑的开关啊，
嗯，
这个剑的这个握把啊，什么这些地方，他把那个零件拿给你看，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是电影里哪支剑的改版。
哦，
就是做的非常之用心，就是非常考究。
我玩的时候也惊了，我说我操，你这个就是这个完全是为粉丝服务的一个玩不能算玩法吧，就是它一个内容。
对，
可以这个自定义你的光剑，其实这个自定义的过程中里面，就像小五说的，因为可以这其实可以插一句，小五其实算是这个星战的铁粉了吧，可能咱们在
算不上
是看到一个这个没有剑的绝地武士到处走来走去。那个就是小五，他确实是星战的一个粉丝，所以他
30年老粉，
所以他应该很能体会这些就是专门服务粉丝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提供。
是而且关键是他也不是为了就是强求，有些地方其实有些游戏他为了强求贴合原著的这个感觉，他其实不考虑一些细节。那这个剑，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剑是两柄插在一起嘛，
嗯，
你不觉得它做的不好看？
哦，
这个是重点，它又保留原有的细节，然后也是其实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设计，不会让它觉得特别不好看，包括你挥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也没有觉得不流畅。哦，这是它用心的地方，
颜色材质什么，
哎，是
都能。但是因为我不是星战粉丝，说实话我能理解，哦，这东西真是这是服务的很好啊。
你就看见换色了是吧？
但我是感觉这玩意儿有个卵用。它首先跟那游戏的属性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对，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纯是外观，
纯是外观。而且这个其实你换的时候挺很开心，因为它很近嘛，是一个特写，然后你来回换那些零件，打起来那就是谁看得见这个？
对，只能看得见剑身，
只能看得见那剑是蓝的还是绿的。这个调起来是有对我来说有点效果，其他的那些零件什么的，可能对于非粉丝来说就没什么大用啊。对
对。 所以他那个让你改造这个光剑的时候会给你特写来看这个剑的细节，
嗯，
你整支剑都能转动，
嗯，挺好。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就说到剑这个部分，其实他在动作设计上也非常考究，
哦，
就像比如说你打了后期，前期你还没有解锁这些技能的时候体现不出来，你打了后期的时候，你主角拿的是一把双刃剑，就是这个剑，就是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两支剑拼在一起了。
嗯，
就是你平常在打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只亮单刃和双刃都亮，这是完，这在星战里是两个动作，一把就是像武士刀那样去拿，另一种呢像棍一样拿。然后它在游戏里呢，它有些技能是可以让你就是那一招把这两支剑拆开，
嗯，
就甚至都加入了这种动作，就特别帅。
嗯，
就是你本来拿根棍，然后你从中间拆开，然后伸双手剑这样二刀流去打，就是它考究了很多这种东西。
它是一招是吧？
它是一招，就是你那一招你可以把它拆下来，然后两只手去拿这样去打，就做的非常之细。
两天一流，
对。
电影里有过十两个。光剑的
电影里有一个角色用了这种双刃剑，但是他没拆，我印象中是没拆开，是被人砍断了以后，
哦，
然后换成两只手，就是达斯摩尔那支剑就是这样。
哦，
对。
然后他还加了，比如说之前那个就是刚刚提到前线那个游戏，
嗯，
就是有把那个剑甩出去再拿回来这个动作，
嗯，
他都加进去了，
啊，
就全都有。
嗯，
就这种地方，包括他那些用了剑以后的那些动作的设计都做得特别好，但是这没有什么用，待会我们再说他为什么没有什么用。对，就是他做了，就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我都做了，而且做得特别好，但你用不上。
一言以蔽之，最起码这个组是研究了星战，懂星战
的，
那这个
的确是研究了。
嗯，
对。然后啊，就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还原了这个部分吧，
嗯，
就包括风暴兵刚刚提到的，
嗯，
他的好多台词其实都埋了特别多的梗。
哦，
嗯，就比如说在我们可能不了解星战朋友都知道，就是风暴兵这个瞄准全宇宙最烂，
嗯，
就是站那基本上都打不中那种。
对对对。
然后他我之前试过，就是你的光剑可以反弹他的这个光爆能枪嘛，
嗯，
他打中你的时候他自己会说一句台词啊，我竟然打中了，就类似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他其实他研究了很多这种梗的地方在里边，然后包括其他一些可能现在戏剧之后有时间直播的话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这种地方他做了很多。而且你听两个风暴兵聊天特别有意思，我那天听了好长时间，就他们俩聊的那个感觉特别像游戏那种傻愣傻愣的那种感觉。那你能说他做的不用心吗？这种地方给你做那么细，那肯定是用心。然后那玩法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谜题的设计啊就还算中规中矩吧，就是你说不上他多出彩，但起码不差。
是这个我也是。
对，那他这个谜题的部分肯定是及格线以上的。
嗯，
对，确实是个中规中矩的东西。
对
啊，虽然我没有完全玩完，但我经过了几个就稍微大型点的谜题，
哎，
嗯，就是还都是那么回事儿，
推球什么的，
但确实没有说有多精妙。
对，
比如说你说到了那个塞尔达的那个场景设计上，
对，
没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总体来说还算是一个及格线往上的一个谜题的设计，
是
我们能常见到的一个水平。
对，非常中肯的说，它这个地方做的是还可以，
是可以的。嗯，
而且它这个整个地图的这个设计啊，对，且不谈它那些机制，就本身地图而言。就是比较有那种三 D 的银河城的感觉，就可能没做的那么打磨的那么细致，但是它有那个味道，
是那个意思。
对，就是我自己比较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逛这些地图的时候，其实没有就那种他硬要让你往哪个地方探索，你就知道他想让你往那边走，然后你就是自然而然的，我就逛一逛，
是
哎，发现这有条路，哎，发现这有个密道，
是，
然后绕一绕，哎，发现整个地图是连通的，
还挺精致的。
对，
嗯，
它而且是3D 的，不是那种平面，它有的时候会分上下三层，
嗯，有纵深的。
对，
但是精致这个词吧，我确实不太好来形容，但我觉得很充实，
对，
很丰富，就你确实有的可探索，
对，
你确实这个地图够一复杂程度上啊，和这个丰富程度上啊，够你确实能逛一逛，而且能发现东西。
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它是有的。但至于说精致吧，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就特别精巧。
它就是没有怎么打磨，就是它做的那个味道其实还是有的。
嗯，
而它这个解谜吧，也不是那种特别愣的那种傻愣傻愣的解谜。它其实有些它随着你这个剧情的这个推进啊，
嗯，
根据你主角解锁这个能力来看，其实它是。一点一点让你去探索，
它是结合原理来进行解
读。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结合的不是那么生硬，就其实还是需要，
对，
需要你去想一想，然后需要你去猜一猜它到底怎么用。
嗯，
而且它故意留了，就是你第一个场景的时候故意留了一些东西，让你之后解锁某些能力，然后再回来再拿。
嗯，
它其实做了这方面的考虑，而且做的也不差吧，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是那种特别生硬的，就是我告诉你这你就过不去，就大概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就知道啊，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有某些东西了，然后我马上我得到这种能力的时候，马上就能想起来啊，那个地方是这个， 就不是那种我过了就过了，脑子里面印象。
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能明显的知道，因为我玩到比如一定程度，我手柄上有些钮还完全没用，这个很明显说这个以后是用来干某一个功能嘛，是吧？
是。
然后呢，我哎，我现在两个钮没用，我现在解锁一个了，这个比如说这是推或者是什么的，我知道我解锁了一个新的能力，然后我就可以去一些地方。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去到以前我哎，我知道我有一个门或者我有一个以前上不去的地方，我现在能去了。我去了之后呢，哎，我发现里边还有一个。那个我去不了的地方，就它就是一个比如说二阶能力
渐进式，
三阶能力是互相套嵌套的。
对，
就是我会想说，看来是这个游戏是都是就是一层套一层，我要不然我还是先把能力全获得了，我再去整个走一遍，要不然我肯定得做无用功啊。我这里边有三层门，我获得一个能力我开一层，完里边拿一东西，我前面还有一个门我过不去，回头我主线推一推，我还得再回来一趟，我再开第二层，就这种设计其实是。比较符合直觉，就是说啊，是一层一层去探索。但是我是觉得，它有点打消我在中盘去进行探索的这个欲望。
对，
这个和战神有区别。我觉得战神这方面做的就相对好一点。
对，它就是控制的能力很欠缺，
经验嘛，就是可能还是像
欠缺
说的，就是对第一次做这方面确实还是糙了一点。
对，那我们就接这个话题来说说这个游戏让我觉得特别。不太能接受的地方，
最糙的地方，就是、
对，最糙的地方，
糙中糙的地方。
就刚刚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探索的这个欲望的感觉，就是它没有传送点。它学了我们说就是魂系列游戏的这个篝火的机制，但它让这些篝火不能传送，这我着实想不通。
就是它是一个通过那个捷径让
对
产生循环的这样一个。
然后它那个捷径的设计之愚蠢，就是你必须走到面前，你才能想起来这个捷径在这儿，就没有任何提示。就那个门，就是它这个捷径大多都是门，那门跟普通的门长得一模一样，就是你必须走到这个门面前，那个门啪开了，哦，你才想起来这是个捷径。就哪怕你都开了，你都想不起这是个捷径，就没有。
所以就做一个提示嘛，你已经打开捷径，
对，不是，是我打开过了，然后我走过去了，我回头又走到这个地方，我想不起来，
就刚才是哪儿啊？
对，就是根本想不起来这个门在哪儿。
就外观设计比较统一呗。
其实这可能也是它场景设计，其实场景设计够算是挺漂亮，挺好看的，而且它符合星战那个星战的世界观嘛。
是，
但是还是这个识别度的问题，我觉得很多这个Metroidvania的那个想要找这种设计的这个游戏啊，我觉得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场景设计这个识别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这 FS 这方面确实还挺有一套的。
是，
就是你玩黑魂什么这些游戏，你能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你快到捷径的时候，你说啊，我是不是要回到刚才那儿的？就是你因为它通过场景能给你能让你能知道
迂回的这个感觉，
有这个方向和立体感，然后让你感受的。而星战这种，就它也可能是地图太复杂，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跟小五一样，就是。这个他都得提示我说你打开了一个捷径，我说这是啊，我打开的捷径是到哪儿的呀？我得通过那门再往回走一段，发现啊，这是一个小时前我刚刚哪儿，这是
对，是
对，这样才能想起来啊。
好，那我们就说你为了这个整体这个视觉风格统一，你就不做高亮处理，可以，我可以接受
啊。
你游戏里是不是有个功能叫地图，还是全息影像？那个地图可以标示出你未探索的地方，就是你未探索的地方是一个黄色的区域，它告诉你往前走啊，这个地方你可以重新探索。
是是啊，
你现在不能去的地方是一个红色的标亮。对
对，
那为什么捷径不单独标一下呢？请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把捷径我已经解锁的捷径标一下，告诉我这是一条捷径通向哪儿？你有这个地图，为什么不做这个功能呢？
但你他可能
你的篝火又不能传送，对吧？你的这个篝火不能传送，我想快速的去某个星球获得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再趟一遍整个星球的图？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降低难度，他把那个就是那个 checkpoint 的点弄得很密，是吧？就是大概玩十分钟。就给你来一点，玩一会儿就过一个什么跳跃也好，过一个战斗也好，马上就给你一个点。我是觉得他如果那个在做传送的话，这游戏会崩。就是
是，但你可不可以我已经解锁了捷径给我提示一下呢？你看你说他不提示吧，他所有的缆车给你提示
啊，是缆车提示。
那缆车是不是一个引号的捷径？
最逗的是我发现某些缆车是单向的，是吧？
对，对，你想你看你一提这游戏的设计，就各种方面都非常之稚嫩。就你缆车可以提示，为什么捷径的门不提示我一下？就我非得就把这个图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我啊穿堂过世如数家珍，这种我有必要吗？
就欠考虑，有些地方
看样子这图确实挺复杂的。
是，它有的图挺复杂的，
因为它是三 D 的。
对
对，可能它那个复杂度放在二 D 里就还好。
对，
但是它在三 D 里的话，就确实会，尤其它场景有的时候挺像，因为都是那种基地啊，什么山洞啊，我觉得挺像的。
没有那些捷径，你真的非常绕，那地图非常之绕，它就是让你这样迂回、迂回、迂回、迂回往前走，就为了让你显现出你这个地图其实很大。
而我是不喜欢它设计了很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单向的路径，单行线，
对，
就是这个路你发现你走到这儿发现啊我想起来是这儿了，我不应该往这走，我应该回去了，你回头一看你回不去了，这个路好多是就是比如说它只能从上往下蹦下来，你跳不，
它好多那个滑冰的道就是你下去就
跳不回去了，
滑冰是 单行道吧，
对
对，滑轨也是、嗯、
对
那种，
你除了滑冰以外，
它
也有很多，
你看它有的地方它滑索那个地方滑冰冰道下去了以后它下面给你放个电梯，有它又不放，
嗯，
就是我想不通他这个自相矛盾的设计就为了凸显什么，我实在是想不通，
想让它丰富一点吧，就是每一个地方都独特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权衡的问题，
行，然后
就没经验吧，还是觉得没经验吧，
就初次探索的时候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了，
不，你初次探索的时候是你这个星球体验最好的时候，你回头再走这个地方体验特别差，
不记得路了是吧、
不是，你就想快速到某个地方不可能，你就必须得趟一遍，
就很着急，
对，你就特别想比如说我就到这个地方拿一个东西我就走了、
嗯、
不行，就我想飞回到那个我的飞船上去下个星球，我必须得腿着回来、
嗯、
就是必须得跑到我的飞船上，就没有传送、
哦、
就是哎，就是真的非常智能，然后刚发售的时候就听到很多朋友说这个游戏很疯和怪，对吧，就是你能就
是
你能看到什么神海的影子，战神的影子，然后黑魂的影子，然后智狼的影子，就是各种游戏，好，我可以接受一个游戏缝合怪，因为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年代游戏的种类如此之多，你想完全开创一个这个完全创新的一个 IP 其实很难，
嗯，
我可以接受你缝合，而且你今年年初的时候你那个 Apex 你做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致好评，对吧，那玩法也不是你原创的，但是你各种细节打磨得非常之到位，游戏体验非常好，那玩家是认可你的，对吧，
但毕竟 FPS 是人家老本行嘛，
对对，你打磨了跟你没打磨这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学别人的这个借鉴，不，我不是说学，你可以借鉴别人的这个想法，然后你做出你自己的东西，做得特别好，玩家是认可的，玩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但你这游戏你缝合了以后你没缝合的让我觉得好玩啊，对吧，就刚刚这个篝火这个机制我且都不谈，星战里哪来就是我休息了一下以后怪物复活的这个机制，这设定我都不谈它，你不给我传送，然后你不给我这个完全的提示，这帧数的问题咱们不谈了，因为很多朋友会说那你完全你可以去买 PS4 版啊，对吧，啊，你可以去玩 PC
版，
对吧，那好，帧数的问题咱不谈，那你游戏设计的机制上的问题那就不是帧数的问题了，对吧，它的这个先说它攀爬这个地方按键交互之反常规，我为什么一个攀爬这么简单动作我要抠后半机 L2
就按住吧，是
对，不是就按一下、
嗯、
就是就只是攀墙那个动作按一下，按一下以后、
这个上游新闻我们也说了、就是、
有的时候你可以松开你直接爬没有任何影响，
他要是说所有的攀爬我就 L2 是个攀爬键，就我扒哪儿我都有，我就是比如说攀柱子或者攀墙底什么的，就我全都用 L2， 就它是一个抓取的动作，
对，
嗯，
我倒能理解，就我就是这么设计的，我就是要一个抓的动作，它不是、
嗯、
它只有在爬网的时候，就是爬那种就是那个垂直的那个网的时候才需要你按一下就完了，
而且不是长按，是按一下，
对，
哦、
嗯、
这什么鬼设计所有的交互是 R3 按下，各种交互都是摇杆按下，
就
摇杆按下或者方向键下、
啊、
对，就都是这种、
嗯、
就为什么
也不能换键是吧，
不能换键，
就其实不太好摁，就按
照、就是、一般的那个 A 键或者是这个
对，
就是、那个、
方框嘛，
叉
嘛，
叉什么的，
对
对,
对，说话呀捡东西啊互动啊都是这个，
对、嗯、而它这个攀爬就各种地方就判定之奇怪，你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常规来讲它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跳，它多少会有点自动吸附，对吧，
嗯，
这游戏就是没有，有一个地方开头大概很快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根柱子，我需要从一面墙跳到一根柱子上，
嗯，
我正常跳有60%-70%的几率跳不上去，
特难跳是吧，
对，我不是，其实不难跳，我必须把视角拧过来，我的脸对着这个柱子一下就过去了，
这听着像是跳斜道，
对、
啊、其实不是，
对，就这种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嗯，
它是一个习惯做 FPS 的公司，
嗯，
它的很多这个交互的逻辑是跟摄像头走的，
嗯，
对，
不是跟角色走的，这个就和比如说你和这种卡普空这种习惯做第三人称动作游戏的这个公司就不一样，你看怪猎啊，怪猎是以你人为判定，哪怕你镜头里没有那个东西，但是你按钮是能互动的，
对，
就是说你地上有个什么东西要捡怪猎，但是你镜头转的是完全不看那东西，但是你那个人走在旁边你摁它是有判定
伸手就捡，
对，但是很多欧美游戏因为他们习惯于主视角的这个 FPS 游戏，
嗯，
就它是以你镜头为判定的，虽然你人就在那东西旁边，但你镜头不对着它是互动不了的，
对，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了就是这个星战这个游戏，而且它是一个第三人称游戏，这个就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奇怪的这个现象，
他们组做的这个游戏就是在所有的就是吸附判定上体现的特别之明显，然后呢你说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吧，他前天还是大前天晚上推了一个补丁就把这个问题给改了，你说气不气，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发售的时候还出这种问题， 这它地图里就这种
还是改了嘛？
对，这种地方比比皆是。然后它战斗的部分，它的战斗部分就是在发售之前宣传的时候，就是给你的感觉它战斗做的特别好，然后甚至说自己是个动作游戏。我觉得动作游戏这个
那哪来这种感觉？
这四个字，
你们星战粉丝真是也是敢想，
不是？反正他
我们是没有这个期望啊。
他去年那个宣传片，那个游戏玩法宣传片的时候，在那个炼油厂的那支宣传片，就是给你的感觉特别好。我也是对这个地方期待特别高。我结果发现他设计的机制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都做给你了，我都有了，但用不用得上那我不管了。他的格挡的判定特别之迷，它虽然给你提供了就是难度的不同难度的模式，就是你简单模式的时候，你那个格挡判定很松，
嗯，
就基本上是没有。
但我觉得那个我比较适合困难模式，那个简单模式我挡不着。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困难对我来说还好挡一点。
嗯，
就是你在就是，但凡是有很就是有一个怪，它攻击欲望很高，它攻击速度很快的时候，你第一下如果被它打中了。你没有时间抬手做第二下的格挡，就这个时候你只能躲，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第一下打中你，就像格斗一样，他第一下打中你，他第二下必定能打中你，
带入连段了，
对，带入连段了，就是他是一个木鸭，你根本没法抬手再扛他那一下，就不像智狼里，我被打一下，我第二下马上就可以进入防御他的这个动作，就没法用。
这个性价比稍微差了一点，
那差太多了。
那人可能不想这个，以这个东西作为核心嘛，他给你提供了很多这个。
对，就是我说那种感觉，
啊、
就是
这
对，就是我做了，然后用不用上，那我不管了，就是根本没有打磨这个方面。还有原力那个部分也是，就是你用原力，然后你发现你没有回报，就你用了以后你也是砍一刀，你翻滚它你也是砍一刀，而且原力消耗原力槽，而且那个原力槽放在屏幕的最下边，你不低头看你都看不见那个原力槽。
我觉得这个 UI 是有些问题 ，UI 是有些问题，倒不光是说好不好看的问题，
是
就是你知道。智狼那个游戏，
嗯，
你刚玩的时候你会很奇怪，就是他在那个 BOSS 上面 BOSS 那个血条或者敌人血条那上面有一个特别长特别丑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槽、
嗯、
你刚刚看到的时候你说那是什么玩意儿，
是，
然后当你了解了这个整个格挡这个系统之后，你就发现他非得在那儿，
对
对，
它是最最关键的一个提示你的信息的一个地方。
玩网游戏魔兽世界也好，是吧，用插件要把那个血条的位置调到那个屏幕中间，像有些 PVP 玩家玩魔兽知道、
嗯、
就是因为人的就你屏幕人只能，虽然屏幕是整个都在你眼前的，但是你的就是那个最集中的注意力永远只能在屏幕，就是你打的那个过程中，
是，
所以很多游戏会想要把这个就是 UI 就设计在这儿，尤其是那些特别关键的随着战斗不停的在变化的那种数值
什
么的，是，对、
嗯、
星战这个就是我真的顾及不到说我自己的这个格挡条啊，
对，
原力有多少啊，
对，
谁有时间再往那么大底下去看啊，
对，
这都是经验问题，就是他们没做过这种游戏、
嗯、
所以这就引出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他虽然设计了很多很好看的动作，但他都消耗原力，而且你用的时候一下就掉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么多。
对，那些剑技为什么消耗原力，我也不
知道，
不知道，
就没有任何道理，它就全部消耗你这个槽，然后这个
它就导致那个就是用手的原力这个使用率就更低，
就更低，
因为我砍招那些其实伤害挺高的，
对，
我把原力用在那些剑术上，还我觉得还收益还不错，
是，
然后那个把人推开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有个屌用，还挺费那个原力槽的，
是，
对，
然后你必须要再用轻攻击，然后打到敌人以后才会回复这个原力，
是，
所以这个系统就久而久之就会让你就不去主动使用这些东西，因为你还得费劲去关注你那个槽的多少，因为你没有那个槽的时候你动作用不出来，
对，
你就发现哦，我打到这个地方该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用不出来，我就特别
破绽，
对，我就特别着急，所以到最后你就慢慢就你再不再用这个东西了，所以它设计了两个动作系统，你在实战中慢慢你自己就放弃掉了，对吧，
没做过，
对，就我就觉得这个组显示出了他们对这个他们不熟悉的类型第一次上手做能显示出的所有的智能都在这个地方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动作戏不好做吗，这个
是
一个例子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游戏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把这个玩这个部分抛开，就这游戏我觉得可以 OK， 它是一个及格线以上的作品，但是你说你是个动作游戏，或者说你把这个核心的玩法加回来，这游戏在我这里是不合格的，我可能
我只能说这个 Spawn 啊还可以，第一次做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看出到一些潜力、
嗯、
我觉得以后可能他们如果再继续在这个类型上还想继续做的话，我觉得有些地方是明显可以很快的提高进步上来的，
再做下一步呗，
完全是经验问题，
是，所以我当时就说我给这个游戏的评价就是它优点和闪光的地方我看得非常清楚，它的缺点也暴露得非常清楚，就是给它的评价要非常中肯，不能就是一片叫好，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了，就你对这个行业的这个 这个导向其实也不太好。
我因为很让我震惊的是，这样一款在这个 adventure 这个类型里都算不上特别出类拔萃的游戏，竟然获得了这么多的好评，所以让我很惊喜。我本来以为这个游戏会是像死亡搁浅，大家吵一吵，就是有些人觉得挺不错，
是
有些人觉得不好。我没想到是这样一边倒，说觉得这是个精品，这个让我很震，让我很震惊。我说我们这游戏真像四十二说的退步了吗？我们退步成这样的游戏都叫精品了吗？这个令我挺奇怪的，就是。
那
反正我是觉得。肯定是有点失望的，
嗯，但我
现在气氛已经谈不上了，
还是幸福的，就是他不管这个游戏做成什么样，现在的游戏会一直出下去。
是我真的我拿到光剑挥舞起来那一刹那，我
高兴，
特别是高兴，特别是兴奋，
做的挺好的。他那个星战那个感觉，我其实我不太同意那个就是上一期四十二说的这个打击感的问题，
是，
但是他说的意思我懂，
对，
但我觉得这个星战感。比他说那个叫重要，在这个游戏里，
对，作为一个看过电影的粉丝，我觉得他那个打击感其实没什么问题。电影里就是这样，
电影里就这样。
对
对，那你
想追求还原，那就是这种
感觉。你个 IP 游戏，你不按照电影来，你不按照人家原著的那个来，你自己说来整那个铿锵有力的那个光剑，那也不是很合适。我觉得
你确实拿的是一把光剑，不是武士刀，不是一个，对吧？
我真觉得其实 Race Bang 啊，就是做一个这个不别是绝地武士。就正常的，你像最近那个我特别喜欢
曼达洛人，
就是用一个用枪，就是射击类的，
对，
星战的剧情像的也好，或者是你说是冒险像的也好，
嗯、
我觉得 Respawn 会做的比这个好得多。
我觉得也是，
因为你看那个泰坦的那个就是
单人
做的多棒，
是
对吧？那个质量的那个就是把它换成星战的故事，那是不是？毫无问题，
值得期待。
毫无问题，我觉得
对，就不要在绝地武士上做文章了。
可能还是喜欢武士还多嘛，还是大家还是
啊，也是、
这个、
是这样好卖。
其实总体来讲，就是这个《瑞斯棒》做了一个比较平庸的游戏，没有说多特别烂，
对对、
嗯，但也确实不算好，
不好坏，
就是很平庸的一款，
就非常非常之普通
冒险游戏啊。进，然后它亮点在于很好的还原了星战的感觉，
嗯
啊，这方面是不错的。
是，
主要是这是我们觉得大概它是一个这样的游戏，
哎、嗯
嗯
是。所以大巴最近。有玩什么呢？
就轮到我了是吗？
是，
这句说挺长了、啊。
冬天这个开暖气啊，天气热，脾气暴、啊，
我都上火了，嗓子、
够干的。
就最近都是在玩《女神异闻录五》的皇家版嘛，它是
就因为这个游戏基本上没玩别的了。这个、
对，因为31号卖的，然后整个11月还挺忙的。
对，
首先是。核聚变的几天没玩，哎呀，好急！哎，
按你的脾气，不应该是带着那个便携式显示器和 PS 的？
是，
对，
确实带了盘，但是挺忙的，就没拿。
不忙，这游戏也挺杀时间的。
我觉得你可以在就是稍微仔细说，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等中文。
是，
我觉得可以在他们买这个中文之前，你给就是大概
首先啊，这个
《
女神异闻录》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如果你说100分，已经是个90分的游戏了。
我的妈！
哦，
那《女神异闻录》它是加强版是吧？叫皇家版嘛？那还能不好吗？
还能加几分？
对啊，肯定是加分的嘛，对吧？
八斤，
不是说八斤不八斤的问题，那肯定就是比原版好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加分项啊，加个5-6分可以了，就对，差不多就这意思吧。首先是他在游戏系统方面呢做了很多改进，
嗯，
就原版的话，他那 RPG 系统啊还是有点生硬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打怪物弱点然后造成连击的这么一个打法嘛，
对
吧？
对，
就你会。就到后期那个怪弱点不多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打得比较累，大家都是用威力大的一些招数深打，
而且是说我不看攻略的话，我真的要用非常痛苦的过程去试他的那个弱点，
对对对，
有这个过程嘛啊，
对
对。
然后在这个强化版里面呢，就是这个皇家版，就对这个战斗系统啊，特别是这个回合式战斗系统，做出了一些调整，就你能够用的一些技能啊。还有你的主动权方面会感觉更明显，战斗系统深度方面是深了一些。
哦，他把这回合制东西加速了，我觉得是。
对，就是你在自己的回合里面呢，
能
够
做
的选择也
多
了
啊。
然后他这次，道具方面呢也给你准备的很足，包括各种攻击道具啊，还有加 buff 道具什么的。就你玩原版的时候，前期会可能用的比较省嘛，
对，
然后
不太用道具，
对，不太用。其实你玩到后面，你会感觉也不太用，但是。在这个加强版里面，它就可能是特意调整这方面的数量
哦，
你会觉得还是很充足很多
啊。
有一些就算原版里面很难买到的道具啊，在这里面都是算是能够通过比较简单方法得到。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战斗方面是玩的比较爽。
那它会不会难度相对的原版降低了，还是说它难度也有向上调整来配合整个？
它这个难度是这样，就是。不到 boss 之前，你会觉得这游戏的难度会整体有一种下降的感觉。你虽然说回合制打得很爽嘛。 对吧？但是你见到 boss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boss 需要按照固定的套路来打的啊。
哦， boss 这个设计上也有变动，比这个
boss 相当于是它首先是迷宫整个都翻新了一遍嘛，
哇，
然后加一些房间，加一些这个钩锁要素，
嗯，
然后它的 boss 呢，就也算是配合这个人物的主题进行了调整，你会打的。就会打的过程中啊，感受出他这个打法是符合这个人物的个性的，对，
哦，
这个是很独特一个方面。但是，就因为是打法有点固定嘛，就所以就要求你是有一些流程的。特别是有几个 boss， 如果你是打中等难度，然后就 hard 或者是 normal 吧，
嗯，
如果你不去买那个 Persona DLC 的话，你会感觉特别有压力。
那 DLC 是什么呀？
DLC 是那个强力的 Persona， 里面有一个贼神什么的，大家说一下应该都懂，里面有个技能叫真言嘛，就是一个大威力技能，对，就如果你是去就挑战这个 hard 难度的话，就一周目啊，会感觉在 boss 上面会卡比较久。
行吧，
对，我第一次打的时候就在那个汉堡王啊，就是奥村社长嘛，
嗯，
那地方卡了，因为他是要求你两回合之内同时打掉他四个杂兵，
嗯，
而且还是不能用那个处决的嘛，就是休探攻击，
啊，
哦，不是休探，就是那个全部敌人全部晕倒之后那个处决，
啊，
就只能是通过技能然后去一次性击破四个敌人，然后这四个敌人如果是血量堆太高了，你就会发现按照普通的回合制你是不好打的，你只能是通过这个用这个换手攻击换到最后一个人，连续加了四次攻击之后，然后连续再输出两次才是有可能去击破的。就相当于是你要在这个失败中吧寻找一些固定套路。
嗯，
然后里面的话，就之前女神异闻录里面不是要刷钱嘛，
嗯，
然后还要刷经验什么的嘛，对吧？在原版里面就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特花费时间，因为打怪毕竟还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战斗也是不能加速的。这个我觉得很怪，它完全可以做一个 1.5 倍速或者两倍速的战斗快进，它这个没有。它那个快速是一个全自动战斗，就互相只会平 A 的那么一个简单的自动战斗。然后对对对，然后这次它里面有个技能叫瞬杀啊，就是里面是叫龙丝吧，龙丝的七级 COP 技能，就是你按住加速键嘛就跑，对吧，然后跑的时候你碰到怪就是比你低十级的怪，你能够秒杀，那个技能叫瞬杀嘛，你秒杀之后能够获得钱经验还有道具。然后基本上的话在中期你去在这个迷宫里面，有迷宫也有那个算是 mementos 吧，就自由迷宫
啊，
对，
你随便去撞一个小时，就开着车去撞，基本上你的经验呢还有钱呢都会处于一个比较碾压状态。然后我基本上是就是打到真结局最后的吧，就基本上人物都全部99级了，大部分的怪都是小怪啊，都不用打就直接撞过去就行了。
哦，那还挺好的。
对，就是相当于是在战斗方面的话给了你很多选择，就是也给了你很多方面东西。如果你想打这个怪当然也没问题嘛，你就是不开加速，你就是慢慢的
走过去。
对，然后里面的钩锁啊，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新的一个功能。
嗯，
就钩锁可以在远处勾一下怪，然后那个怪就会陷入晕眩这种状态，然后你首先还是限制攻击嘛，
嗯，
就相当于在你遇到怪之前你也有一些这个选择，你是去选择用钩锁去勾它，还是去直接撞过去，还是直接是绕背去选择一次限制攻击。整个玩下来的话你会感觉它在整个迷宫里面的体验呢是非常流畅很好。
嗯，
对，这是很好一部分。
嗯，
但是呢，
我也说
行，
对了，但是呢，
哎，
就还要说啊，这个阿特拉斯，我觉得他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想用最小的成本呢，去获得最大的利益啊。
怎么讲呢？
就首先是原版的整个大的剧情都是没有改的，
那肯定，
那是嘛，它不还是游戏嘛，就是一个加强版嘛，
对，加强版嘛，基本上就是你走完原版，如果你只走原版结局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就大的主线剧情啊都是没改，它是给你加一些剧情方面的细节啊，比如说你能够在那个上学路上啊看到一些你还没有成为伙伴的人啊，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再加入一些事件啊， 你能够看到一些就其他伙伴们的一些不同动态，然后
更丰富了。
对，就是在各种支线的选择方面，还有一些伙伴方面的支线呢，会感觉在这方面加特别多的料。
嗯，
那首先就是怎么说呢，毕竟是一个加强版啊。
嗯，
它打到原版剧情的时候，一般人的话要80个小时左右吧，如果是全看剧情的话可能都要100个小时了，
就打通是吗？
就像啊、就打完就原版结局那个、那段吧。
啊，
就这方面的话，首先这是一个不能继承存档的游戏
啊，
是那是啊，
对，这是也是2012年了，也是加强版不能继承存档。
不是，它继承存档之后，你前面都不玩了，就那等于它新加的东西你也看不到啊。这个不是这道理，包括你说战斗系统都改什么的，它我估计它就是不能。
确实是，
但我觉得它可以加一个章节选择嘛。就是他可以在某个段落，比如说你跳过序章，然后给你一个简介梗概这种。因为首先他序章就是打那个压制田老师那一段，
嗯，
就将近10个小时。
是
啊，
对，你看过这段？对对对，他那个序章的话，就是如果你打得慢，可能会都会有20个小时。虽然说加了很多细节，但是那些细节的话，对于一些就是想体验新剧情的人，想看到更后面的人，会说就觉得很焦急，因为毕竟这些还是支线嘛，就是一些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再重新加一些那些可有可无的内容。
就他的所谓的新东西，对于这个他还要你再体现，从重新再来这几十小时来相比的话，他给的那个东西可能对于老玩家来说，就那个奖励的感觉不够。
对，你一开始会觉得你很期待里面的一些新的剧情元素啊，先说剧情，很期待里面剧情元素。但是你打过前面10个小时，发现他就也就在里面多加了一段啊，解释这个里面跳楼女生叫志帆嘛，他里面一些剧情
也就那么回事啊。
对，也就是那么一小段啊。对
啊，
那后面会加多少呢？你一开始你会对这个新加东西会抱一个比较高期待度，然后到后面的话，你会就随着这个进度一直到最后，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啊，这么个感觉。
对，
就如果你打过原版的话，就相当于还要再看一遍剧情吧，就相当于是重新再打一个周末这种感觉。100个小时，你说对于玩现在 RPG 游戏来说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流程。
嗯，是那可太长了。
啥游戏它也是，这游戏本来就是很长。
对，
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之前那个原版那个我没玩就好了。
是，如果大家不都说嘛，如果你是没有玩过原版的话，那你这个 P 五 R， 那你是必买呀，还能不买吗？这就是现在
超值，
这今年可能说是你应该说是必玩的一款 RPG 了，对吧？
啊、
嗯，但是你玩过这个原版，然后你还对原版玩的比较细的话，
像你
那对，然后会发现有些时间就会过得比较枯燥，对，这也是没办法。
对，
但他有尴尬，就是说这个游戏好像还真的就是玩过原版的人再想，特别期待。
是啊，你买 P 五 R 的，那谁还没玩过 P 五呢？
就 P 五就没买的人吧，对这个可能兴趣也不大，这个就很尴尬。
是、
嗯、你喜欢这个题材的，可能要玩都早玩了吧？
对啊，
对吧？
哎，
然后他新加内容的话，其实新加内容，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宣传方面的一些，就相当于是商法广告方面的东西吧，就说的特别。特别夸张啊，
嗯，
就它里面新加了两个角色嘛，一个是那个
方泽侠
啊，另外就是老师，一个心理老师，
嗯
嗯，
方泽侠大家都知道嘛，就宣传拉满，在那个去年音乐会上，还有他特地找了一个这个跳舞的大姐姐来扮演这个角色，去跳一段舞蹈，
嗯哼，
但其实他这个角色你正式用的时候，也是就最后的最后最后一个迷宫了。
哦，
对，
就跟奥村春一样，也是在剧情最后才加入。
对，但是他不是一个新的人物啊，
嗯，
对吧？
是，
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会对这个新的元素做很高期待，因为他一直也在说去探索完全你不知道的第三学期，去解锁原版你不知道的更深层次的秘密。
对，我看预告片我以为 P 六呢，
是看预告片
就感觉特别新。
他说的特别新、嗯、内容特别多，但其实你玩到就真正他完全全新的内容，就是他最后的那个一个完全全新的迷宫的时候啊，
嗯，
就先不剧透嘛，就它其实整个时长来说的话，也不会超过20个小时
哦，
因为它最后整个第三学期就只有一个迷宫，然后整个时间呢，说是说有第三学期整整一个学期，但是你实际能够玩的天数也就只有一个月不到，
后面也是飞速的就跳过了，
因为他前面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拿出来至少都会有两张地图，对吧？
对，
中间还有大量的一些剧情穿插，比如说是
上课啊，答答问题啊，
上课啊，答问题啊，去度个假呀、
啊，
打工啊，
提高那些好感度啊。
对 对, 对，
就是其实我玩 P 五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玩什么 RPG 的部分，我
特别喜欢玩这个 AVG 的
过日子这部分，这部分做得好啊。
这也是玩樱花大战不喜欢玩下棋。对，就我感觉他这个宣传方面确实太夸张了，他其实没有那么多内容，你就要不你当时就好好说说我们就
那应该不会好
有一说一是吧，
就有一说一嘛，就说我们就新加了一段剧情，加了一个迷宫嘛，你不要说什么就一个学期就下来，因为他原版里面是有学期的嘛，就学生读书一个学期就那么几个月，那原版里面一个学期确实有很多内容，你说一个第三学期下来，那别人会抱很高期待，那自然而然嘛，对吧？
是，
对，但实际完了以后就发现，真的是也就那样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跟那个出个大型资料片就好一点？包括他那些你说那些就是那个伙伴角色的那些支线任务，他其实都可以做成这个后就是后传的这个感觉，放在第三学期把这个再扩充。就是让老玩家可以直接 接着存档玩一个全新的这部分，大概有三分之一个游戏那么多的量。
就很多人也说嘛，就
是
特别是日本那边那些玩家，就是开始批判阿特拉斯这个卖加强版卖完全版的这个商法问题。
嗯，
就你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可能5000日元或者是4000日元的一个大型资料片的内容，你硬卖了一张游戏，而且还是不能继承存档那种。
是，就你浪费我的钱就算了，你还浪费我的时间，就有这种感觉。
就
哪怕你卖一个全价，有内容少点，但是我可以接着玩，我这样可以直接就体验那个你新做的这些最新的内容嘛。
是，
你还得让我再来100小时，这个其实挺气人的。
对，
这个其实都很要做选择的话，很好选择嘛，你就完全可以就是做一个大型资料片，然后把那些章节什么的都全部都列出来，你可以去打以前的章节去体验这些内容，它里面的故事都分得很清楚嘛，也没有说是联系的特别紧密完全不可割分那种，我觉得没有。
对，
你做一个章节选择，你回去去看再去打一些迷宫，我觉得没有问题吧，完全可以。但他就是没做嘛。对，这确实是让很多人就玩的过程中是期待度还有这个对阿特拉斯这个商法的问题就越来越难受的这么一点。
对，这点就应该学学光荣，你看人家无双大蛇，你花点钱直接生成终极版。
对，我是觉得这个
现在大部分的游戏做这个都是这样，做大型资料片。
就说怪猎，你说你出个那个冰原之后，你他妈让我再从头，
那要疯，
骚鸟开始刷旗了，
那不造反了？然后你每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你给我加一只那个亚种，去跟我说是有新内容，你让我从头再来一遍，那肯定就骂死了。对，
是，
对，这个确实有点欠考虑啊。对，不过喜欢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开心的玩一下。而且像我当时就大概玩了，没玩到最后，没玩通，对，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可能都忘了，反正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重复感了。
原版的通关率大概是50%左右吧。
哦，
就其实你玩原版的话，好像真正通关的也就那么多人。
对，
哦，
因为毕竟还是太长，
真的太长了。
对
对，
我一周目下来的时候是120个小时。
对
对，而且我是把所有库刷，
我是真正玩了六十个多个70个小时的游戏。一般来说，我能玩到这个时长的游戏都白金了。
是，所以说它这个时长过长也一直是一个玩家之间的诟病，就觉得说有点过于，因为上一座 P4 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长。
时长过长的话，就对于初见这个游戏，你当一个完全全新的游戏来说呢，就没有问题嘛。但是
是优点嘛，量足，
量足，量非常大。
一张游戏你可以玩这么，
但是你作为一个加强版，你不搞点这个
加速的方法
，skip 功能，不搞点加速的方法，你还是让大家就深看，这就觉得太欠考虑了。Can we make a difference? If we don't break out of here, wake up, get up, get up there. Raise your voice, I guess, like us. Feed your anger, a fire. Why does nobody want to? Just imagine you're out there, swatting lights in a maker.然后新的剧情来说的话，就多的不说，就只先说一点嘛，就是一定会让你 就用明智啊，就是明智这个角色会成为你的伙伴。
二五仔嘛，
就原作里面是一个大恶人嘛，
嗯、
就是通过这个 persona 能力当当杀手的这么一个人啊、
嗯，
一定会成为你的伙伴。我说这一点就也是非常欠考虑，他完全不能就做个选择嘛，对吧？
我觉得这点、
就
是、
有喜欢的人就是把他 cop 拉高一些啊，就成为伙伴；不喜欢的人就对吧，离他远一点。对，这本来就是原作中一个这个恶人角色，而且在原作里面就是原版里面也是给他一个这种。就相当于是生死不明，就是
原作他有靠谱，
对，
他也有靠谱，
对啊，但是原作中最后他就是那个迷宫打完之后呢，就相当于是你以为他死了也可以，你以为他行踪不明了也可以，
对，
就稍微有点小
开放结局，
小开放的结局吧，就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你滚多远就走多远，就再出现我眼前。对，
你是比较烦他的那个，
我是代表大家一个心声。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不太喜欢这个角色嘛，对吧？
嗯，
他也是觉得非常欠考虑，就是一定会让这个角色入队，而且最后他也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就这个角色啊，对，也不算洗白吧，就是一定要你用他、
啊、
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让你更恨他，就是要对这个、嗯、对这个角色有帮助嘛。
这个我周围的所有的玩 P5 的女性玩家是非常喜欢明智的，对，他们觉得明智没有你想中那么坏，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可能是那种犯傻翻傻逼斯这种感觉，对，可能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
就是女性玩家很就呼声很高，那我就把
他
做，
他可能就
是稍微立正一点，
让你在你队里长时间的在一块，你们还就是作为你的队友，然后他最后再背叛你，这样是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就是这个更有力量，懂我意思吗？他如果只是一个 NPC 角色，你只跟他说话，他从好了变坏什么，跟你都没关系的感觉。
没有，但是他最后一个迷宫，他又是一个非常算是比较正面角色吧，又加入到我们队伍
的嘛，
洗了一点是吗？
肯定还得往回洗，
嗨，行吧。
但我觉得这真没必要啊，就而且他的这个结局真的是，他整个过程中就是死了又死，活了又活，哎，特难受，
死去活来，
细节，
对，
细节，
这也细节，真的是给游戏埋了很多坑啊，因为这些东西，他说要给你说很多更深层次的谜题去探索真正的 Persona 5，但是他又是因为通过讲了一个新的外传故事吧，讲了一个大型资料片嘛，又买了一些新的坑，你就根本没法说清楚这些事情。
可能还要有一些，就是
只能是靠猜或者是推理。
我觉得也许啊，他可能用别的媒介，比如说再出别的类型的游戏，
嗯，
比如说就是文字类的手游啊，
嗯，
轻量的，甚至是什么动作类的，
你也都没提企划呢，
甚至可能出小说、漫画、动画。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说这个他们认识到这个现在 P5 非常的火，自从出了之后，
对啊，
他们就打算就是深度的开发 P5 这个 IP， 不是 Persona Persona 5，把它单独一个单独的 IP， 就是反复的去开发，对，
是马上要上那个 P5，
没什么错，但我就看他这个就是有多大价值可以挖掘嘛，
嗯，但是看最近公布那个 P5S，我看卖相也不错的，挺多人看完都说挺香的，
我看着也还可以，
对，
然后 P5R 的结局的话可以简单跟大家透露一点，就和原版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相当于是多认识了两个人
啊，
就这样，
嗯，
对，所以说
行吧，
你说
也不能抱太有期待，
你说 P5R 接那个后面的 P5S 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
整个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 P5，那你买张这个不后悔。你玩过这个 P5 的话，就是属于一种可以不买，但是没必要这么一个状态啊
啊！
这个确实是。
行，
嗯
啊 ，P5 就这样，
嗯
嗯，
反正是一个挺尴尬的一个加强版，
特别是后面的故事确实就做得很粗糙吧，对，内容少。而且还是让很多人都不接受，
你期望太高了，是吧？
对，
嗯
嗯，豆哥说点不那么尴尬的，
我说不尴尬的。哟，我
哟还行，
就是我最近玩挺杂的，但是我都没玩的特别深。
你不一直玩挺杂吗？
那是
你是咱办公室最杂的了。
是那个死亡搁浅也玩了，沙漠也玩了，然后那个路易鬼屋也玩了。但是我最近特别沉迷的是什么？我最近对特别沉迷的就是《最终幻想四》。
嗯，
对，可能
肉眼可见的沉迷。
对，就是
这办公室变网吧。
就是我，但是我一旦提起 FF 十四，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脑子里会往跟魔兽世界做对比，因为现在就是在玩家之间就流传了一句话，
嗯，
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说这个《最终幻想十四》好玩的永远是下一个版本，但是魔兽世界好玩的永远是上一个版本，
啊、哦，是吗？
对，当然并不是说
这话这么难听的。
对，这不这么说嘛？但是其实就是吉田制作人，
小事。
他跟《魔兽世界》的这个团队也挺好的，对，而且那个还曾经画过贺图，就是那个《魔兽世界》的坐骑跟那个综合厂坐骑。
咱别说吉田这个人本来就很好，
对，
咱说吉田再膨胀，我跟你说，在他那扛当里，他也不敢说《魔兽世界》一个不字。
对，而且
他那个游戏做成这样，他说，我觉得这没有良心嘛，那不就是？
虽然这个褒一贬一不可取，但是综合厂14最近这个5.0新版本大版本更新之后，
嗯，
然后那个各界也是好评如潮，而且今年你看 TGA 都上了那个最佳 PG、
嗯、
还是什么，就是提名了。对
，F14有最爱
F 是，对对对 ，F
是国服是吗？
不是，是国际服，
就是5.0，
但是国服是、
啊
这个、
不是，我说你玩的是国服，
我玩的是国服、
啊，
国服是在10月中旬更新的5.0、
啊、
大版本，而这次更新的大版本改了很多很多东西，
嗯、
然后你像他把以前有个名为记忆的一个东西 TP，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删除了，然后所有人的魔法全部归为10000。
嗯，
所有的消耗的这些魔法全部都是按照比例来就是消耗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伤害的一些公式全改了，
嗯，
基本上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就能感觉就是你玩完前面的版本，
嗯，
你玩5.0感觉
新游戏是吗？
也不是特别新，但是你会感觉有很明显的手感方面的变化
啊。
对，
是更好了呢还是？
是
还有手感呢？
也对，确实有手感。比如说你砍这怪一刀，你可能以前觉得啊伤害很高，但是你现在一刀砍下去，你觉得啊可能不疼不痒。
这是手感吗？
我觉得是手感。对，就是某种意义上报数字这种感觉。
网络游戏玩家的用词就是
要砸。
对对对，
就那种一刀啪爆出那种感觉，就是网络玩游戏玩。人家的手感，爆数字的感觉，
啊，
然后就是
他对数值进行压缩了吧？是不是？
没有压缩，他只是改了。
嗯，
但是为什么都说这个5.0好？好在哪里？是剧情好。
哦，
对，作为一个网游来说，网游剧情写的好的其实很少很少。魔兽世界是一个，当然魔兽世界最近这些剧情好像让人吐槽的也挺对对。然后这次综合145.0怎么说呢？就是。
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网络游戏，就还在做的这个就端游的网络游戏，大家都很重视剧情了。
对，就开始重视剧情。
因为我媳妇儿有玩一些什么，就那些什么剑三啊什么的，我也在旁边也看了。我说这可以啊，这就是不是说像以前的很糊弄那种这些对话什么的，哇，狂演出各种播片儿，
对对，
剧情弄特复杂，各个门派。但只不过可能有的像我就不太喜欢什么仙侠什么这个，我能，但是我能看得出来那个东西是用心
有深度
在做
打磨，他们
人物都特别多，然后关系特别复杂，就是那个故事很复杂的，是那种的。
对，然后《最后幻想14》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它是个网游，但是你一个人玩，
嗯，
也会玩特别开心
啊。
所以这
孤独玩家也可以玩，
孤独玩家也会玩特别好。而且它这次它这个新版本特别有意思，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玩法，叫做亲信系统，
是。
就亲信
啊，
亲信系统就是基本上打本不是都有那个副本嘛，
啊，
需要4人5人下，最后好像是4人，他就给你提供三个 NPC， 你跟3个 NPC 一起下本，就打这个4人本
啊
也能过，而且那三个 NPC 就是你根据你选择的不同，那三个 NPC 对话是不同的。
哎，但是他不是说就是不同职业之间要互相配合吗？那 NPC 怎么跟你配合？
对 ，NPC 你也有职业，比如说你是以一个高贵的T 坦克职业进去的话，你他会给你分配2个 DPS 和一个
NPC， 肯定比人配合的好啊。
对，
啊，是吗？
一个治疗，对，
是吗？
你就是如果说你下一个新本，你不会打这个本，你跟着 NPC 跑，绝对不会犯错。NPC 都特别智能，所以你一个人玩起来也特别开心
啊。
因为这次这个剧情是，就是你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叫第一世界，然后在第一世界里面，然后去解决一些事情。那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它是光明战胜了黑暗之后，光明泛滥了，就这个世界充满了光明。对，然后就因为充满了光明，就是导致这个世界是没有黑夜的，就然后就是这个世界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主人公就要作为暗之战士，就要去为这个世界带来黑夜，
哦，
对，你要做成反派这一方去平衡这个世界，就讲了就这么一个故事，
哦，
然后这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就是他会给你讲这整个《尊皇十四》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嗯，
然后为什么会发生2.0、3.0、4.0这些事件，
嗯，
然后一直到最后，就这个故事到最后特别特别能打动我，就是从79集开始到80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演出，它的剧情，
哦，
剧情长度就是播片长度能就是单段能到20分钟到30分钟那么长，
嗯，
就是你就真的像看电影一样，而且它的剧情是大起大落，
哦，
在那最后打 BOSS 还有 QTE。对，然后最后 QTE 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光之战士，你要去，你要去，
你不夜之战士吗？
啊，对， 但是就是光战士是我们的俗称，因为在一点零、二点零、三点零的时候，一直是以光为标嘛，所以我们一般都叫光战。
嗯，
然后到最后你去打最终 BOSS 的时候，然后你会招来七个伙伴，这个七个伙伴是你平行世界中的分身，
嗯、
但是这七个伙伴其实是七个玩家，然后你们七个、你们八个人一起去对抗最后的那个感觉，然后加上那个演出，就是当时砍完之后，我就是确实是热泪盈眶。
啊、
对，非常非常有代入感，
被触动了。
对，确实被触动了。
豆哥经常热泪盈眶，
但是就是能让我
多愁善感的男人、啊。
对，但是就是网游能让我有这么大感受的，可能《最终幻想十四》是头一个。
嗯，
对。然后吉田给了你很多很多种选择，就是说你工作繁忙，你上线你也会有事儿做。
嗯，
如果你要是天天上线，那我也给你提供足够的内容。
是，看出来了。
对，在这个游戏里面，像我现在就天天泡在线上。对，尤其是有好多那种现在就是国内玩家就是把这游戏玩得很开，还有很多那种 RP 店，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指名店，就你可以过去跟店员聊天什么的。就是这个游戏有很多很多种玩法，让你
国内有吗？
国内有啊，
指名店。
有啊，
什么叫指名店啊？
这是这个游戏一个很好玩的玩法，
就
是很多
就纯聊天是吗？
就很多玩家会给自己套一个人设
啊哈，
对，比如说
VTuber 出道，
那对你有那种感觉，他会、
啊、
你就比如说你去逛一个店，他说这个店是咖啡店
啊，
进去之后
就他自己搭的店是吗？
对，他自己搭的店，然后雇的店员、
啊，
这店员都是玩家，对，
啊、是吗？
他在里面扮演店员，
模拟人生是吗？
对你进来之后，他会跟你说，哎，先生你好，您要点点什么？
就他敲字跟你说是吗？
对他敲字跟你说您要点点什么，让你去过去落座，他给你上吃的喝的什么的
啊。
对，还有一些就玩的比较深的，他还有那种演出
啊，
比如说他会挂广告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演出，
嗯，
然后你过去看看完之后，他们就真的在台上演讲台词表演，
哦，
然后下面还有人做特效什么的，还有的还有什么有人搭的密室逃脱什么的，就你在这个、
啊、
对，这在这个最终幻想世界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种你平时其他游戏玩不到那种玩法，这点很有意思。对，
在最终幻想中开启你的第二人生，
对，第二人生，你有点真的有点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最近也特别沉迷。归根结底，我为什么沉迷，还是因为他这个剧情讲的确实真的是太好了。如果就是你一直玩下去的玩家，我觉得都会对我有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就是觉得这次的五点零的整个剧情已经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说想，有很多玩家也在愁说六点零怎么讲，五点零都讲的这么
满了，
对，都讲这么满了，六点零就是达不到怎么办？对，当然也可能有很多，
可能就没有六点零了。
不，肯定会有的。这吉田自己都说了，说这个《最终幻想十四》已经是 PS5 的护航大作了 ，PS5 版已经在开发了，
对，安排了。
而且现在这个游戏也确实，你看在国内这么火，前一阵子就是一点，就是五点零刚开放的时候，
嗯，
根本登录不上去
啊、哦。
你登上去了，你要排4到5个小时，你才能进游戏
哦，
还不包括你万一要排到中途掉线，对不起，你重新排。就是这么火，
如此之严苛。
对，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它本身这个游戏排队机制的问题，就导致的说玩家排队，这个当时就是微博上全在骂。
嗯，
没办法，你说我一天工作下来想玩个游戏，还排4、5小时，排到半夜1点排进去了，我还玩什么呀？第二天上班呢、哎。
那排队的时候有没有玩别的游戏
啊？对，很多很多玩家在排队的时候，又是什么做毛毡子，又是什么弹琴，又是什么画画，然后就练就出了各种本领。
嗯，那比如豆哥有没有玩别的游戏呢？
那有啊，我在排队的时候，你像我玩了沙漠。
哎，
对，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咱最近没排嘛。
那你性子还挺好的。
就是那个沙漠我。还是在白鹿村，因为我的进度没有往后、
嗯、
就怎么说呢，简单评价一下，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已经不适合我了。
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对，已经不适合我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在玩游戏，我的游戏习惯已经不再像 DC 那个年代的、
哦、
那个游戏习惯了。
DC
可能对这傻傻
妖刀 DC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玩沙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
嗯、
可能那个时候你的游戏还没有培养起来，它这么一些设计，一些你比如说你像这个确定跟选择分开这种设计、
嗯、
你可能你还能接受，但是现在已经怎么说呢，就是你已经享受太多的便利，然后你已经习惯了现在特别多的那种传统的设计、
嗯、
你再让你回过头去玩那么一款具有时代气息的一个游戏， 就是、
感觉有点陌生了。
对，感觉有点陌生，而且会不习惯
啊、
哦。玩过老的吗？
玩过老的呀、啊，我之前玩到横须，还特意去趟横须贺，就是因为玩了沙漠。对，结果发现后来才发现那个地方还都是看军舰的。
老玩家有什么？
对，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我没玩过一二
啊，我也没玩过
这个。而且其实我是就是正经经历过他那个一二的那个时代的。当时就是这个、
嗯、
我家里没有 DC 嘛，然后我和那个包机房里一帮人，就是都就是聊游戏啊，常玩游戏的朋友。
嗯，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那家就是那是2000年左右吧，忘了是01还是2000了。就是来了，老板也是爱玩游戏的，反正就进了一个 DC 的机器。
嗯，
然后后来就有这个沙漠玩嘛。
嗯。它是2000年左右是吗？
2000几年吧，应该是，可能咱们比日本那边晚一点。
啊、
然后玩那个游戏，就是拿来之后，就是很多人在那看，没见过这东西。
嗯，
就这是干嘛呢？这我也看嘛，就是那人走，然后这儿、
嗯、
就是跟人说说话，这边干点活挣点钱，然后回家睡觉，然后什么听随人听什么的。
嗯，
就当时我是觉得，就是直觉上的去否定这个，我说这有什么可玩的？
啊，
对，
是吗？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除了就是那个包机房里除了这个玩，
那你那时候不是直觉否定 GTA 吗？
对，我确实不爱玩 GTA 呀，这是真的、
嗯。
然后这个包机房里除了那个这个以外，就是很多人都在玩实况嘛，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踢足球、
嗯。
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最比较受欢迎的单机游戏，你像当时的什么《生化危机二》，
对，
这游戏可是差不多得包机房里活了10年，就是永远在有人玩《生化危机二》，
对，原版那个二，
对对对对对对，
是
对，
那要不然了，要不然
这不没玩过吗？
您这说的，嗨。时空机器呢？
这孩子，然后就是，所以跟那种有就是特别归纳式的
啊，
老一代的游戏比，那个沙漠的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怪，
嗯、
就是
对
你会觉得说这什么这什么
反传统
什么呀？就你直接上会觉得这东西就不叫游戏，
嗯，
真的是那样。很多人当时跟我大家都不太喜欢的，然后但是能知道说，我操，这游戏花这么就还挺牛逼的，就是他花这么多力气把这么细节的东西全都给你做出来，
嗯，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没啥意思，对吧？然后还花那么多时间，然后其实也没什么这个实质上、
嗯、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游戏的内容，
对、
嗯，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经过来的，但我并不是沙漠的粉丝或者是什么的，对。然后我之前节目里一直说，就是我只是对铃木玉对这个业界的贡献，这个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去肯定和尊敬的，
是、
嗯，
包括他自己也不是一个游戏玩家、
嗯，
其实他做游戏为什么做出那么多那么不同的游戏，就是因为他不玩游戏，
是吗？
他感兴趣的就是技术。突破、
哦、
我要干点做出来点别人做不出来的那个东西、
嗯、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一直做这些产品，所以他才能他的游戏他那么跟别人不一
样
对
对，恰恰是因为他不玩游戏，所以我在那个时代其实不是一个他的粉丝，但我是觉得啊、哦，这个老头真的是厉害，他能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啊，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
嗯、
这次沙漠三的话呢，我是说就支持一下吧，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对所有这种就是老的制作人很久离开业界的再回来想要做，包括这个你像那个武士兰啊什么这些、
嗯、
我都觉得买一份支持一下，
嗯哼，
啊，我也是自己买了一份之后，我一玩发现，哎，到了这个时代，可能是因为我年龄上来了，我真的能接受这个游戏了，
哎，觉得好玩，
就反而觉得特别好玩。我玩到连续两天玩到晚上那个两三点，
是吗？
对，我现在已经进入到那个就是那个
我 P5通宵的时候啊，也没看，感觉你经常在线、啊，
对，我在玩神的玩，就是在玩沙漠，而且我把那个就是在第二遍玩那个
朋友列表里面人都黑了，就他一个人在沙漠。
死亡搁浅我都停下了，我在玩沙漠，太好玩了。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停不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你就是突然间有世界上有一个老头说，我也把过日子做成游戏的一个人，
对，
就是这个所有在他之前的人都觉得说过日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我们玩游戏就是为了玩日子里没有的东西，
对，
就我要去当这个军人去打枪去杀敌人，我要去当武士去跟人决斗，
嗯，
我要去就是去那个当魔法师去奇幻世界里冒险，
嗯，
就所有人做游戏都觉得我们的游戏应该提供给我们生活中没有的这样的体验，
对，
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把过日子这个事儿本身他妈做成游戏去玩，然后
对
还能好玩。这个可能是我当时那个年龄，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到十几岁的小孩，就是每天都想着就是要更对生活不是很满意的那个现状的那个小孩想快点长大嘛。
是、
啊、那个阶段的人可能不理解这个游戏的乐趣。
你这个算是少小离家老大的那
种。对，是啊，那个感觉。所以当我现在这个年龄再去玩沙漠的时候，就一下子能体会了说，他把过日子这个事儿当中提炼出了一些玩法，然后让你在这个游戏很少，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游戏让你完全进入一种禅，就是
啊是
入定的那个状态，就是你根本也不想说 啊，有我要干成一个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说啊，今天我早上
你这是麻了，
我起床，哎呀，我应该这个练那个，就是再练练练拳了，我这个拳法有点这个
生疏，
练练拳，然后说哎呀，练拳饿了，饿得吃东西啊，吃东西说那我得先我得赚钱啊，然后就说我那我干点活吧，干点活赚点钱，然后采采药，给人砍砍柴
啊，
然后打打拳，然后去跟村民聊聊天，买点吃的，然后。偶尔就想起来啊，我还有个正经事要干，我得给我爸报仇，然后再推进一下剧情，就是一个特别无欲无求的游戏，就是你要放开那种就是在游戏里说我要干点什么的这个冲动，就是什么都不干，它时间也在走，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年轻一点的人就觉得它特别无聊。
你们就不像我们觉得我是要拯救银河系这种，
银河系跟我们半毛钱都没有，对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对，然后就是你跟沙花俩天天就没羞没臊的生活在一起是吧？
对
啊、哦，女朋友是吗？
对，小村里
天天住人家。
哦，是吗？
哎呀，那太脏了。
晚上也没那么脏。
晚上拉着沙花聊聊到十一点多，然后沙花就问我说：“你还要再聊一下吗？要不
沙花跟你聊天的时候，你眼睛都不看你。
沙花的织毛衣，眼睛看着我手在特别高兴的织毛衣。就这个时候，你觉得我再回到说，他游戏这个技术上非常落后。”非常落后，他不是说刚才他这个学道说的这些交互上这些，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老头他虽然是特别古老的一套交互，但是他做了这么多游戏，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接受度的，就是说他虽然跟现在的这个游戏都交互方式不一样，就是你这边选完确定，然后咔给你一个十字，让你用十字去选什么，
对对，
但它是有效的，就是它是有效率的，它是这个你习惯了之后，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很舒服的操作的，只不过它和我们现在的游戏的习惯
不太一样，
对
而已，这方面还可以，但它的技术上真的是非常落后，就很多人吐槽的说两个人走路就是两个人说话嘛，但是一直黑屏，就说三句一黑屏，然后你以为就切回到你玩的模式，然后换一个镜头，然后再黑下去，对不对？就是他们对这个虚幻是虚幻引擎吧，虚幻引擎的那个使用非常的不娴熟，就是可能虚幻的那个镜头什么的，他们必须要不停的通过黑屏来让这个镜头做更大的
切机位，是
切机位做更大，他那个镜头只能这样一下那样一下，然后就黑屏。
不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也不能就是完全说，你像他在一些场景的表达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你像整个白鹿村的那个地图，
但是啊，就即便如此，老黑屏他的演出甚至强过贝塞斯达的那个站桩，
是
吗？就是日本人对这个东西是有追求的，
是，
就说贝塞斯达那个特别流畅，就站在面无表情，就干聊。
对，
你像这个新的黑曜石这个已经好多了，以前那个像那个辐射、啊、老滚那些，就俩人站那动都不带动的，就只能动了。就说，但你看林沐玉技术这么差，人家不忘了演出，哪怕我要黑屏，你知道吗？我镜头得动起来，就是这样给一个，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显得很有镜头感，虽然他可能中间夹着黑屏
啊，
他是这样，他没有放弃他。如果说像站桩说话时，他可能不需要黑屏了，就两人站那，我就
是说完就完了，
对，
镜头一拉近就
对。对，但其实沙漠不是，沙漠还是说我哪怕我。对，我技术跟不太行，但我尽量在这个黑屏只黑一下这个情况下，我让它动起来，这个镜头感带起来，这个我觉得我是能接受啊，但确实是有点这个，我知道一般人我自己都受不了，就太黑了，太
频繁了，
对，哪怕你就是上炕都得黑一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什么上什么，
就是他那个云南啊，有一种那个地上比地下高起来一块儿，那个像那个就是人都坐在上边，有一个桌子或者什么的，就是你从地上迈上去之后要黑屏，你知道吗？
是，可能也没做那个动作，
那个拖鞋动作他没做，就一黑然后就上去了。包括那个采药，大多数的药都能直接就他有一个动画，手下去一拔起来，但是唯独有一个叫这个菊石还是什么药，他就是没做那个把那个东西拔出来的动画，就是手伸到东西一黑，然后就他有很多
这么逗呢，
对，特别逗的地方啊。
对，你看和他有很多，你像涉及到手部的动画，他都是拿特写全给你盖过了，就拍、
哦、
可能拍人脸，人一伸手，你根本看不到手是什么样。
这个游戏非常的土，这么说可以，非常的土，就是土到令人会心一笑。就是那些那个一个一个翻抽屉那种古老的这种，就是这个 AVG 玩法、都保留下去。而且我知道很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玩家会觉得非常的烦躁，我都有点烦躁。
是，
就给你放一面墙的抽屉，你等吧，就告诉你说这里有一个有一这里头有一个东西是有用的，然后你就翻开，哦，啊，也没什么配音，然后里面也没什么正经的东西，然后你就在好多东西终于找到一个了，然后还得自己控制失手，
拿起来
、特别缓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确实这绝对是扣分项。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虽然我一直常说这个游戏就是做给粉丝的，
对，
但是它游戏没有说我只派发给参加众筹的人，你是放在货架上在卖的，
是，
那么这个就 要允许和就是媒体也好玩家也好对你的游戏进行评价、
嗯、
你的粉丝支持你满100分这是你的事，就跟那个 AKB 他们就是对吧但是那个歌好不好听是要允许这个大众去评述的，
对，
是不能，我不太同意那种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粉丝就是自己要求的游戏，然后你别人就别玩，那别玩你倒别放在货架上啊，对吧，它是一个公开贩售的游戏，我觉得
就很多人也说嘛，就沙漠这个游戏啊，就是他们老玩家的一个老家，
是这个我理解，
对
啊，我也能感受那个东西，但我觉得他
你跟别人说你自己老家多好，别人感受不到，可能你去了之后
确实不太行、
啊、你描述了之后就还那样子，就沙漠的感觉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体会不到，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不反对很多人说像豆哥也说哎玩不进去了，或者是很多普通玩家觉得说这游戏怎么那么怪那么奇怪，但是我是觉得要看到它的好的地方，就是它首先说比如说它在没有放弃演出这部分、
嗯、
比如说它的这个核心的比如说它那个拳法这块、
嗯、
我觉得这么多年在这个开放世界这个类型里没有人想要在自己游戏里找到一个深度的玩法，
对，因为这个游戏就是以拳法为主嘛、嗯、
你比如说这个荒野大镖客二，你说它是核心玩法是啥，没有
这么直接，
或者全都是核心，它的核心就是
过日子，
模拟这个牛奶模拟器，对吧？
嗯，
你说它射击是核心玩法吗？并不是，它不是说一个特别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什么射击的那个东西，对吧？
嗯，
你说它是小游戏是核心玩法，这好像也不太对，对吧？它的核心就是、
嗯、
其实是放开了去模拟这个东西的。
嗯，
但是沙漠这种是作为一个老的日本制作人的游戏，
嗯，
他其实坚信的是我这游戏需要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嗯、
对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就是可能。铃木玉也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而是他是直觉，他自己喜欢，他是个拳法迷嘛，
是，
所以他就把打拳这个事儿做成了他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
核心
他的故事也好，他什么也好，就是你挣钱是为了啥？挣钱就是为了买那个拳法的秘籍书，
对，
哦，
对你挣钱是为了打钱，你
除了你住店吃饭这些消耗以外，你钱干啥呀？你是你做那玩那些小游戏换那些牌子。
不是去玩那小乌龟吗？
对
对，乌龟赛跑，
小乌龟赛跑赢的牌子、嗯、你扭蛋扭出来的奖励、嗯、配成套，最后干嘛呢，都去换那个武功秘籍的，
对、
哦、
吃饭也没必要吃好的，那包里放99个胡萝卜啃吧，
吃大蒜，我先吃大蒜，我也
吃香蕉，
我也不知道那个沙花是怎么瘦的，一天嗑石头大蒜
香、啊、
别的都不吃你知道吗，偶尔喝点白酒嗑大蒜，然后天天晚上回家跟沙花畅聊5个小时我觉得沙花都晕过去了，
那我还白天练站桩
了，对，就是他打拳这个事儿是他游戏的一个核心，而且有点特别特别的，而且他这个打拳的系统的话呢其实还挺硬核的，
没错、
嗯、他基本上是跟他做 VR 战士那一套是有关系的，他是一个、
嗯、
轻度的一个就是 3D 格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对、
嗯、对，然后他包括你学一些拳法使出来的技能啊都是那种跟 3D 格斗差不多的方式，而且你会发现你跟 AI 打的时候啊，虽然他不是特别厉害 AI、
嗯、
但是这个你不能乱打，你不能说、哦、你不能说像这个一般的这个沙盒游戏就是就
有什么往上招呼
拳头你就乱进不行、
嗯、
他是有拳法的、
哦、
就你要看
一招一式，
对，这个人是个什么路数，他是怎么打、
哦、
他往上你往下，你打他那个软的地方，然后或者说你防住他的什么之后趁他出拳的机会打他的空档、
嗯、
你的拳有快有慢，你的招式啊就是有些用肘击的啊，有短有长，
对，里面
拳法
什么的
是有一些深奥的东西在的，就是他这个核心的东西是还挺高级的，这个拳法本身
有门道，
对，他确实能看出是个喜欢拳法，
没错，
做的啊、
嗯，
所以整个这个游戏能玩的部分，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而且我从来没觉得沙漠应该做成现代的样子，
嗯
啊，虽然我这么说有点不负责任啊，但是我就觉得就这样才是沙漠，他要真的是交给了一个特别新的团队，是铃木玉只是挂个名、
嗯，
完全把它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游戏。我觉得他都没有再做的必要了，
嗯，
啥意思啊，老文物不能拆啊
不是不能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的成本啊什么什么在那儿，所以说他以现在这个角度做这个成本啊就显得很低，就他这个放在当年都不高，你知道沙漠一代和二那个那两前两张花了多少钱，虽然铃木玉自己说其实没花多少，就但是我跟石范叔聊过这事儿，就铃木玉自己说出来那个实质那个数，
嗯，
那在现在也是一笔大数目，我就具体的不好透露了嘛，
嗯，
所以就跟现在这个沙漠三比，沙漠三那个显得是太穷了，
是，
所以你说以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其实就是给老玩家还愿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他新玩家肯定会不适应和不喜欢，
对，
但是我觉得必须得有取舍，因为你不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有5000万的游戏，
嗯，
你可以要照顾大的市场，嗯，你目的是什么，那你就做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其实和那个雪屋是一样的，
嗯，
你说 我就是要做一个恶魔城这样的游戏，那有些人就是不爱玩恶魔城，那不行，我得让他爱玩，我就改，那你就失去了这个游戏本来这个初衷和意义嘛。
是
对，所以我是觉得沙漠还真就得是这样，我是觉得它完全达到了人们预想中沙漠三应该有的
样子。
嗯，
至于说
好不好，
不知道什么是沙漠的人认不认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次要，可以讨论，你可以说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大家是有自由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没那么重要，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嗯，
但唯一这个令我遗憾的就是说，因为我跟林木雨是接触几次，他一直能感觉到他是个特别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是
老说来中国这采风那个采风。
嗯，
但实际上这个在游戏里来看啊，这个老爷子风是白采了。这个游戏充分体现出了一个日本人脑中这个错误、
对
刻板印象、
不正确的刻板印象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对
啊，这个游戏里充斥着这种各种穿越式的这个文化元素，在这个游戏当中，
对，
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仿佛是发生在民国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又他又会带回来说这是一个八几年的事儿。这个铃木玉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来中国这么多次采风之后，就没有人告诉他1987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嗯，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1987年的中国。
对，我只是觉得铃木玉可能过来只是把场景什么的都踩了个遍。
对，他你能看到有一些特别这个哎靠谱的，就比如说那个路牌子，
对，
特别中国。啊，
怎么个意思？
就是路牌上写着说这边什么广场，这边什么、
哦、
那种，就特别像你在公园里能看到的那中国公园里那些简陋的路牌子。
还有你看那小庙啊什么的，其实都做的挺好的。
哦，
对，比如说中国的一个那个地方的那个村庄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城市应该是
对
什么？就是在87年啊，你要知道你的时间是87年，你不能把它弄成。你都不知道是哪年的那个状态，人穿的衣服看着跟清朝似的，对吧？
像1616
年
是
吧？
对，还说王大人，
对，
对，拳法一个拳法，这个大家都学拳的村子是可以、
哎、是，
但是真正的那个村子应该什么样？你可以艺术美化，就是他在一个线上进行去美化和丑化，我觉得这个是艺术的表现，但是他已经不在那个线上了，他只能说是一个日本人幻想中的，就跟像就是特别像中央小当家的那种中国
啊，
就你不提，你实在不是很能直接看出什么年代，反正很多中国符号，
对，
而且什么房子是那样的呀，
吉地师傅
包子呀，什么屉龙屉啊，白酒啊，都是这些东西，但其实中国人一看就会觉得说这好像也就是日本人能做，而且所有中国人的名字极其的怪，他没有真的去考察中国人，尤其1987年的中国人应该都叫什么样的名字，
是
对吧？就绝对不会叫那些名字的啊，我爸
嗯，
对吧？那个他们60年代、70年代生的人是应该叫什么名字？
对，
建华拉满。
而且我举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在里边有一个庙在那个村子里，
对，
寺嘛，对吧、
嗯？
我进去一看，里边住持是个尼姑，老尼姑啊！我说这个寺行吧？那尼姑说你在这个屋里等一会儿啊，我给你找点东西，找反正就剧情嘛。然后我就在那屋里头啊，我
必有蹊跷，
我就翻，我打开一个抽屉一看，卧槽，八卦图，这不是庙吗？我说行吧啊，然后打开完叠柜拉开，卧槽，好久，我这个庙大有蹊跷，我觉得
这第二层啥擦了酒了，
当时我觉得尼姑肯定不是好尼姑，我真想说你把方丈藏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妖尼，对，其实是个好人
啊，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中国文化这边的考察还是比较肤浅的，这个我得
不够细，
实是像豆哥说的有一说一的说，只能是说这个老人家他毕竟年岁也到了嘛，就是他想象中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样子啊，但也很有趣，而且从游戏角度来讲，就是他也没有必要去以还原这个事儿来评判他做的好不好。我觉得他够细致，就村子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人都能对话。
对，
而且最牛逼的是，随着你的这个主线的进展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长，就是说到一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们去问问村民吧，就好多阶段都会这样。然后你这个随着你这个进度不每一个小阶段不同，你跟所有的村民对话，他们都不一样。
对，
哦，
对，
虽然说他里边有很多这个素材复用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主角梁，他经常有几个这个常用的句式，就是这个是被当做素材复用的，就是呀，我俩啊，咦，
口头语，
对，就有几个话完全就是在不同的意思，都说这一句
啊，
说一句，因为他那个采样的时候，他减少工作量嘛，
对。
但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丰满度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挺用心的，在以他那样的一个条件下，他的开发阵容啊什么的我们都能想到，对吧？我觉得是很不错的，甚至比我想象的好一点。这个沙漠三，
对，我觉得这点其实挺好，但是再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你已经 玩惯了现在的游戏，
嗯，
玩惯了就是看惯了现在这种很三 A 级的大场面，怎么着，
嗯，
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玩沙姆三必定会不适应。
嗯，很多媒体就像刚才你说的 IGN 什么的，
嗯，
给这游戏比较低的评价。
嗯，
我觉得客观来说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它以现在这个年代来看的话，它那些特别硬的那些技术上的东西确实是对一个游戏来说很致命的。
是，
就像小五说的，如果一个正常就是抛开沙漠这个 IP 来讲，一个游戏做成这样的话，它拿出来卖可能玩家会很不高兴的，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就达不到现在的这个产品这个技术要求。
对，
嗯，但是呢我是说就以它那个条件它必须做取舍，
嗯，
它是说我把我的精力花在去给满足那个老一代的那个玩家的这个给他们还愿这个上，
是
把我的精力放在他们想要那个东西上，还是说把我的精力把我这点钱把我这点资源放在把它改造成在现在好像几乎
接受度
还能接受一点这个程度上，那他们决定把这个资源，
嗯，
因为游戏本身的目的就是给那些老玩家还愿的，
对，
所以他决定把这个资源放在那儿，
对
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经常说这个游戏特别能体现出咱们之前说我们讨论过说集合不喜欢给游戏评分这个观点，
嗯，
就这个游戏你说你给他评 IG 那个分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嗯，
但是你会觉得怎么看都心里都不舒服，
嗯，
因为它不是那个东西，
嗯，
就你按照同一个标准去给沙漠这样的有直接性的这个回馈目的的游戏去给他打分就显得没有意义。
嗯，
你爱觉得是多少分多少分，我们要做的是那方面的东西，对吧，
对，
咱这整的不是一回事，
对，咱都不整不到一块去，这个东西就有点挺尴尬。
对，这种就这说沙漠三这个游戏，你以我的观点来说，你说这个游戏不好玩吗？不好玩，但你说它不用心吗？它确实特别用心。
好不好玩分人嘛，那我就觉得好玩啊，我觉得好玩疯了，
嗯，
那你就有些人就觉得一分钟我都忍不了，嗯，
但是它其中的这些用心程度你是能感受到的，
而且甚至就是说这个剧情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游戏很多老玩家就为了让他把故事讲完嘛，
嗯
嗯，
我都觉得他这个剧情放今天来讲也就那么回事儿，它是个邵氏电影类的故事，
对，
或者是一个像成龙似的那个电影故事，就是这个，
哦，
随着一点点这个学武功，然后揭开一个自己身世啊，
嗯，
是父亲的在当年那个经历的一个事情。
嗯，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他可以把那个就是这个寻宝啊，
嗯，
这个事儿稍微弱化一点，
嗯，
啊，就是把这个这就讲复仇这个事儿，讲学武功这个事儿，我觉得还他刻画的还稍微好一点。
对，
就是他里边那些什么机关啊、寻宝啊，
嗯，
什么。
嗯，
什么宣统二年的什么清朝宝藏，
是
就看着特别怪，根本就觉得可笑，就是那个东西在现在这个当时那个年代，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日本制作人肯把这个作为题材做游戏，
嗯，
中国人是不会侥幸他做的对还是不对的，
对，
但是时代不同了，在2019年，你这个中文里有错别字都会被大家追着骂，
是
你现在做这种不伦不类的这个所谓中国题材，
你也要去伪存真，请求互保权了，
玩家真的就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中国自己也做游戏了，嗯，自己有这个更这个
对更中国的，
对，虽然可能在单机或者端游这儿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有好多我们中国的这个这方面的东西已经有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这个林沐玉老爷子从他的角度来做的这些东西，就比如那些机关啊，讲的一个什么什么清朝的那些故事啊，就都不就是就显得很
怪，
对，
很土吧，就是说特刻板印象的那种，
是，
对，还是有点那个意思，所以说就看怎么理解吧。有一个事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我新到了那个新的一个城市那个酒店里，
嗯，
那个我就发现我床头有一本书，
哎，
有个日记，然后上面写的是什么旅行者的日记什么，然后我打开一看，就是所有这个众筹的人给这个留言，我一篇篇看，有中文的，就是说什么感谢林沐玉给我们做的什么游戏，然后还有英文的什么什么，还有日文的说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是你就感觉到啊，这个游戏的意义其实在这儿，
对，
所以
他自己还是有理解的，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林沐玉这个就是他做沙漠三这个游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想把这个游戏将它能继续下去，我觉得他肯定也愿意，
对，
那。这个就是沙漠的玩家们也不用再写文章什么做视频想要试图让这个游戏得到大多人的认可去接受让它多卖了，我觉得这个也不公平，跟人也没什么关系，是吧，
是
咱们自己想让他做，那咱就多花钱，
对，
对吧，众筹的时候你就多捐点，
对，
游戏你多买两份，
对，咱又跟着林沐玉的脚步走，
但是就是这个尽个人所能，你说你今天这个摇旗呐喊说想让大家接受这个游戏，我觉得这很难，
是
这很难，
对
啊，所以而且这个你关于什么事儿，人家凭什么为了你的挚爱跟你一起去这个
不能绑
支持你的梦想，对不对，
不能绑架，
对，你有梦想你喜欢你就买十份，我觉得虽然我这么说有点操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确实是这样，他就是给你们还愿的，给你们这些或者包括我自己吧，沙漠三我也觉得非常好，我可能会把它打通关，所以如果我们一起喜欢这个游戏的话，那我们就继续支持林沐玉，让他再有资源把这个故事讲完，
嗯，
对，至于那些人确实不接受这个游戏的人，你也没必要揪着那耳朵说林沐玉有多牛逼，沙漠当年有多牛逼，没什么意思，他就在历史上就可以了，
是，
嗯，
确实是这样，
嗯，是吧？
嗯，是啊。
不过我们也是聊了很多，
我还是希望 P 五 R 啊，
希望什么
P 五 R 再出个 DLC， 你知道吗？
还出？怎么出啊？
他把那个名字换了，换成其他 COP 对吧？
嗯，
也有
PC 版，
有医生，
对
啊，对吧？有那个军火商，有武器店商人，
那
有打光枪的小朋友。
他啥时候把那个医生给我做成可加入那个队伍的角色？啊、
对他其实
最后我就买
他五份。他其实最后那一段你就可以。就明治就不用明治顶了嘛，让那些其他人就跟那个双叶信一样，作为一个场外的特殊角色
支援，
对，
嗯、而他一定要支持我，最后和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拉满，
支持啊、这一直都支持，
支持，
对，支持啊！
我拉满最后不会出现一个很悲惨的结果吗？
那就是一个事件、啊，
对。
那我为什么要悲惨呢？我明明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变成那样呢？
所以说要有个 DLC 嘛，再来一个，
在游戏里要实现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嘛，对吧？嗯。
多给我们一些选择
对，多一点选择。现在我们聊这么多游戏也是说，现在这个市场上也是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哎，
大家说多玩玩游戏啊，
对，
少去这个有那么强的斗争意识啊。这个世界上需要我们
喜欢玩的游戏都应该自己去玩，
就是需要我们抗争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必要非在游戏上老争出个长短高低来啊。喜欢你就玩，
对、
啊、是不是、嗯、好啊，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
哎
那下一期这个只玩游戏的节目之后咱们再见。哎、
嗯、
拜拜，
下个月
拜拜，
游戏多啊
是。
Do you hear echoes of truth that once rang clear? Two souls intertwined, one true love they did find, bringing land and heavens near. The flames that burn full bright soon fill dark. Memories dim.